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格尼撒勒湖是耶稣常常在这边讲道有行程的地方哈。那么有很多的人拥挤他，我们很感谢主，他们要听耶稣讲上帝的道。那么上帝的道是什么呢？大概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有关神国的道或者上帝国的道。这个我们稍微往前面一点看啊，就是第四章第42节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。耶稣是来到世界上是要传神国的福音，上帝国的福音。那么我们还要再往前面看一点，然后整个来做一个了解哈。第四十节，日落的时候，第四章四十节，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的人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。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，又有好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四十二节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这里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啊。你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你在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。我们猜也猜得到，如果这个现象在我们当中发生，也会有的。就是耶稣来是干什么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干什么？那么不管他来是干什么，我们知不知道？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我们会觉得，今天教会如果能跟当时耶稣的时代一样，就是他来医病赶鬼行神迹，那一定非常轰动。他的确也医病也赶鬼，于是就有许多的人来找他。那么特别请注意，这里没有讲说他医病了以后叫那些病人不要传扬他的名声，这里没有讲，但是别的地方有讲。这里有讲鬼看到耶稣就说你是神的儿子。各位，鬼的讲法是对的，彼得也讲过这句话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。可是耶稣不准他们讲这个事。我要说的就是耶稣医病赶鬼，然后鬼也在宣扬他，他可以继续做这个事，名声会非常的高，非常的广传，大家都会来服他信他。那么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行了以后大家都要拥戴他做王，可是耶稣就离开他们了。我们曾经讲过，为什么耶稣不要人传名？因为鬼传出耶稣的名，生病人传出耶稣的名，大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耶稣那里得医治，鬼被赶出去。你说这有什么不好？这没有不好，但是耶稣来最重要的不是这个问，不是做这个事。耶稣要消灭一切魔鬼的作为，耶稣要把上帝的国度带到我们当中。做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去赶鬼、去医病、去解除这些社会上的问题，看起来很好，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。根本的问题不是鬼，根本的问题也不是病，社会上基本的问题也不是面包不够吃，粮食的问题我不懂，不过我看到全世界讲这么多粮食的问题，吃的不够啊等等，我看 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包括我们台北市，我看最明显的问题，对不起请原谅，是肥胖。包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电视访问原住民的家庭，很穷需要爱心便当，哦，都吃得胖胖的。我们可能有一天粮食会成为问题，但是不管是粮食过多或过少，过少不够吃，过多我们会肥胖，问题基本上不在粮食，问题在吃东西的人，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喜好。当我们把食物当成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走错路；当我们把性当作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走错路；当我们把学问当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走错路。性、学问、食物、生活舒适，这都非常好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成为神。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跟神和好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恨恶神，我们不理神，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。耶稣来传神国的福音，要我们进入神的国度，最最重要的，这在人间不是啊，美国最重要的不能说是川普，不能说是总统，美国最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宪法还是国会还是什么，英国听说最重要的是国会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可能是这个，可能是那个，神的国最重要的是神。在神国里面最重要就是神的权柄，神的大名被高举。那么当耶稣在传扬神国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注意看四福音书，我们会有一个认识，最重要的就是天国近了，天国的君王近了。也就是说简单一点，耶稣告诉大家，你们要来信我，信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天国的君王，是要相信我一切的作为。这一切的作为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？这我们也不太容易忘记啊。当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说你们要信我的时候，那么是要投他一票。当耶稣说要信我的时候，是要信他做上帝的羔羊。就是以色列人要信大卫的话，要信大卫能胜过哥利亚。耶稣要人信他的时候，很奇怪，各位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需要知道，你信耶稣，你信耶稣解决你的问题吗？你信耶稣洗净，你信耶稣给你吃给你喝吗？这些都很好，你要最重要的一件事要知道，耶稣解决了人和神的问题，耶稣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吃的不够，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把吃代替上帝了，或者我们没有认识上帝。耶稣讲的一切的信息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，你们要信我，你们要信我。那么这是他所讲的神国的福音，你们要信我是你们的救主，你们要信我是上帝的弥赛亚，我也是你们的粮食的主，我也是你们身体的主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你们灵魂的拯救者。弟兄姐妹，这一点是我们最需要记得的。我们求主帮助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在凡事上是我们的主，引导我们，供应我们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让我们跟神能够和好。他到各个地方都传这些福音，他希望人能够认识他，所以问门徒说，我是谁，你们要认识我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我们要认识他。那么当耶稣在各个地方讲道的时候，哎呀，总有人生病，到这个 到这个星星的先知面前来，耶稣出于他的爱心也会要医病，也会要赶鬼，这不是他原来来的目的。他原来来的目的是解决人和神之间的问题，进而这些鬼的问题才能解决。他要解决根本的问题，所以他要人心预备好来迎接他。但是你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，耶稣还是去医治他们，虽然这不是他主要的工作，但是他医治他们，他就会说不要传我的名，免得人到耶稣面前只是要得医治，要吃饼得饱。你要认识耶稣是你的拯救者，这是耶稣的信息。耶稣讲这信息，门徒还有听的人有多少人了解不晓得，但是耶稣就在很多地方都讲这个道，大家要听神的道。他讲不下去了，怎么讲不下去呢？太多的人要来听他的了，这是在湖边，太多人要听他，耶稣就退啊，要有点地方嘛，就越挤越多，越挤越多，耶稣要到水里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二节，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里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这个各位闭起眼睛可以想一幅图画吗？一个很宁静的图画，在一个湖的弯的地方，有两只船在那边。那么那个船不是准备出发的。如果你能想象，这个图画有一点疲倦。什么叫有一点疲倦呢？这个图画如果画得好，这两只船是很累的。我们累的全身都是汗，累的它的网都是汗，那么船上的人去洗网去了。也就是这里描述这两只船昨天一晚上都在工作，现在工作完了去把网洗一洗。那么有一只船，第三节，是西门的，就是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的。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人。哦，人太多了，耶稣就很聪明的想一个办法，他坐在船上，船稍微离开岸一点，然后他在船上对人讲话，这样有多的比较多的人能够听清楚他在讲什么。但是他一定是先认识这个船上的人了，他认识的西门彼得做主的门徒大概最少有两次蒙召。第一次在约翰福音，彼得经验看到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是把水变成酒。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跟随他了，他们开始就是他们蒙召跟随主的时候，最早一次是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，他们就跟随了。然后在水变酒的神迹上，约翰福音讲他们的信心就更坚定了，更跟随了。但是这个跟随显然到了加利利以后，他们就回去又打鱼了。这个不是说彼得他们不忠于耶稣，我想是他们的跟随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短宣，有一点像我现在有的人在教会里先义务服侍半年的时间，不是不忠心，就是说我暂时跟随你，跟随一下，然后我还要做我的工作。彼得显然就是这样。那么在南方跟随了耶稣一阵时候，回到北部他继续去打鱼了。那么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讲道的时候，显然也是跟西门有点近，然后这么挤的时候，他就跟西门讲，我要在你的船上讲道，把船开得远一点来讲。好，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。他讲什么呢？根据前面我们仍然能够说，他在讲神国的福音，他在讲好消息，讲上帝怎么救世人， 讲他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他讲到人的罪恶，讲到神的权柄。他讲，我不知道他的登山宝训有没有在这里也讲一点，我不知道他的天国的比喻有没有在这里也讲一点。路加完全没有提他那天讲什么道，路加提了另外一件事，这是他跟西门讲的第二句话，第四节，讲完了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他跟西门讲的第一句话是把船撑开稍微离岸，第二句话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就是彼得，是耶稣我觉得很可爱，有点像子路一样，一个很直的门徒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你把他当作我们的主吗？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拯救者，凡事要依靠他，凡事也要听他的话。我们的主对我们每个人讲的话都是对我们有益的，但我们不一定喜欢听。有一个迦南妇人跟随耶稣，有求于耶稣，他的女儿被鬼附了，他希望耶稣把他女儿医好，就在耶稣后面喊，大卫的子孙呢，可怜我的女儿被鬼附的好可怜哦。耶稣的反应是不理他，他喊一喊再喊再喊，喊到门徒都说，夫子啊，这女人在我们后面一直喊很吵，哎，打发她走吧。耶稣就讲了，耶稣就跟那女人讲，你是一只狗，哎，我不要拿饼，孩子的饼给你这狗吃。你看耶稣有的时候讲的话做的事好难听好难懂。我们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愿意信靠耶稣的人，求神都帮助你，你在生活中一定会碰到打击的，生活中一定有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不舒服的事情，或者是失恋，或者是失学，或者是失婚，或者是失去什么，或者是碰到什么倒霉的事，我们都会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和患难。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凶恶和患难不离开我们，我们会困惑，我们会难过，不要说我们了，连耶稣都会有这个时候。耶稣都会对上帝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其他保罗有三次求神，你把这根刺拿去，请你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让他这么痛苦，他三次求神把这根刺拿去。摩西一生一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进到迦南地，上帝不给他进去。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天使也都是，各位包括你我在内，我们要忠心的听从主，跟随主，我们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侍奉，要学习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上帝的心要信靠顺服，很难的。如果信耶稣一切事情都很顺利，那也好，但是信耶稣不是一切事情都很顺利，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命令，给我们的带领，叫我们很困惑。迦南妇人跟随耶稣，耶稣一直不医治他，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耶稣这样子，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类似的，一大堆人在旷野，耶稣那天也是讲道也医病，然后到天黑的时候，门徒看到耶稣还要继续讲下去， 门徒就跟耶稣讲，叫他们去买吃的东西了，要不然天黑了，这旷野都饿肚子了。那么多的人在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应该叫他们赶快去买东西吃了。门徒说叫他们去，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。门徒说我们哪有东西给人家吃。后来找到五个饼两条鱼，耶稣说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他们都坐下。各位，耶稣如果说一大堆人要吃，到吃饭的时候一大堆人，五千人，男人就有五千人，还有小孩和女人，可能一万多人。如果耶稣是说大家注意练哇，然后就一个面包山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一万个麦当劳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然后说大家坐下，门徒来分一下麦当劳，那都很好解决，那都很妙也很棒。耶稣不是把饼变出来了，把鱼变出来了，然后叫大家坐下，耶稣先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。他们实在没有东西给耶稣，最后一个小孩带了五饼二鱼，拿到五饼二鱼，小孩也不知道有没有哭，五饼二鱼给耶稣，给了耶稣，耶稣说叫他们坐下。我也很稀奇，那五千人加女人和小孩一万多人，就一排排的坐下去，然后耶稣分饼分鱼也就分给大家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分。各位，你们办很多的暗宴吗？你们办的暗宴一百个人来两百个人来很不错了，五百个人来不得了了。如果耶稣要你们喂饱一万多个人，那要怎么办呢？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听主的话，主能做奇妙的事。第一个神迹也是这样，没有酒了，玛利亚来找耶稣，耶稣说女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然后玛利亚在这种打击之下没有灰心，对那些佣人说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各位，如果你参加一个喜宴，或者你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的宴会，酒没有了赶快去买。耶稣没有说你们去买酒，耶稣对那些佣人说你们去把楼上水塔的水浇满。当然不是楼上的水塔，那个是洁净的，那个几个大缸里面的水把它浇满。那一个缸就很多，要抬好几次，要把它浇满恐怕要去打好几次水，这个时间恐怕都要几一个钟头半个钟头。哎，现在人家没有酒喝，哎，不是没有水洗脚，你做这事干什么？然后浇倒进去以后都装满了，耶稣说现在把它舀出来送给那个管宴席的。我不知道水什么时候变酒的，但是水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变成酒。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没有酒了，赶快变点酒出来就好了。你去叫我们把石缸里浇满了水干嘛呢？耶稣常常在我们很有需要的时候好像没有满足我们那个需要，好像就一直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主在每件事上都是主，他有无比的智慧，他有无比的爱，他对你的带领一定是美好的。我说这话绝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逆来顺受啊，这都是主的带领，我们就是一个宿命论者什么都不做。不是不是，我们非常积极的去想，去思想，去反省，去检讨，去请教，然后求神给我们一颗心选择最好的道路。我们需要信靠耶稣来做事，不是说我们都是奴隶，我们需要信靠耶稣。耶稣讲完了道，也要休息一下了。 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讲完道说现在我们出去打鱼，耶稣也很累了，耶稣讲道常常比我讲的还要长，可能讲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他也要休息一下了，他没有，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我们看那个记载，显然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坐船出去了。好，各位，彼得和他的同伴昨天晚上打了一晚上的鱼没有打到，所以白天回来我们刚刚讲了，他们是要休息一下，休息之前先把网洗一洗，然后要休息了，结果不能休息，耶稣说把船先退开一点，我要讲道，啊，那也没办法，就请你上来讲道吧，讲完了可以休息一下，又不休息，现在开到水深的地方去下网打鱼。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在白天的时候不应该到水深的地方打鱼，不过这个不重要，重要就是因为圣经没有讲白天的时候到水深之处打鱼是不恰当的，圣经并没有讲，这是解经家跟我们讲的。但是我们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出，他们昨天晚上已经累了一个晚上了，现在要休息一下了，然后累了一个晚上不能休息，还要听你又讲一个钟头的道两个钟头的道，更累了。最重要的，耶稣是木匠的儿子，耶稣不是渔夫，耶稣不知道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。彼得他们是世代打鱼的，他们知道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，他们有的时候还打不到鱼，耶稣凭什么来教彼得怎么打鱼？彼得很客气，彼得只说我们累了，彼得没有说主耶稣啊，你是木匠，如果要做木工请你去指教指教，打鱼你就不要多啰嗦了。各位，我们的主什么都知道，我们的主在凡事上都带领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你对主要有信心，你对主的慈爱智慧能力要有信心，有信心不是做奴隶，有信心是成为自由的人，有信心是得到拯救，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，让我们有智慧有聪明，但是最重要的有信心，信靠主所说的话。彼得说我们一夜都很累了，想休息了，没有打到东西，但是依着你的话我就下网。我们对别人不能这样，对任何人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教练，甚至我们的牧师，他们都是人，都可能错，我们不能绝对的相信他们。我不是要制造纠纷，各位做妻子的不要绝对相信你太太，做不要绝对相信你丈夫，做丈夫的也是一样，因为人都有罪，人都有盲点，我们需要一点批判的能力，当然最重要能够批判自己，但是对上帝的话求主让我们相信，对上帝的话我们也要去想。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觉得有些问题很难解决，比如说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讲耶稣的出生怎么不一样，四福音书在讲耶稣的复活怎么也不一样。我们不是不注重到这些问题，我们看到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它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，我们会有疑惑，但是不管有多少的疑惑，让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心，这是上帝的话，我们要听。我们不迷信，我们用脑筋想，我们判断，我们思想，我们绝不糊涂。弟兄姐妹，你谈恋爱的时候不要糊涂，你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不要糊涂，你听牧师讲道也不要糊涂。我们相信主的话，但是我们也要有神的，也要有圣经来判断。路加在写保罗他们去不同的地方讲道，在一个地方 路加说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。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或不是。各位，我讲的你们要查考圣经是不是我讲的对，是不是合乎圣经。现在耶稣讲你们要下网打鱼到水深之处，我们听好了。他们就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。看圣经应用的时候要小心，你不要某一天听到一个声音，你现在赶快去买股票，买了以后股票就大涨了。我们不要这样去想，事实上这一类的事少去想它。我们知道圣经写成以后，这些比较灵异的事情是比较少的。我们多依靠上帝的话，多用你的脑子想来判断。但是的确有这个时候，当彼得听了耶稣的话，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那我不知道他们下面是怎么做的，他们很能喊话吗？那时候没有电报啊，他们怎么喊话？第七节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。就他们到水深之处，但是显然还能够联络到岸边的这只船，或者是跟着他们吗？不管怎么样，那只船上的同伴就来帮助他们，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这些我不是打鱼的人，我都不懂。一个网上面的鱼怎么分在两个船上面，两个船上，两个船装了鱼以后都要沉下去了。总之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，网住了非常多的鱼，然后两只船都装满了鱼，两只船都差一点要沉下去了。这时间很长啊，开到水深之处需要一点时间，下网需要一点时间，网住了鱼需要一点时间，网住了鱼，鱼太多了怎么办？救命啊，不是救命啊，救网啊，也不是救网，救鱼啊，也不是救鱼，这鱼也马上要卖了，来帮忙啊。这需要一点时间，然后把那一网鱼捞起来需要一点时间，分在两个船上需要一点时间，然后他们应该开回岸边去了，一面差不多要沉下去了，一面很高兴很兴奋要沉下去了。我的意思就是第七节的下半句或者整个这个描述，两只船都装满了鱼，甚至船要沉下去，到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，这中间应该有很长的时间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西门彼得什么时候说的？西门彼得是耶稣说下网打鱼，彼得说好吧，我就听了，下网了，然后很多鱼了，彼得马上就跪在耶稣面前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吗？我想不是，因为很多鱼的时候网都要破掉了，没有时间跪下来了，要赶快把那鱼捞起来。鱼捞起来了也没有时间马上跪下来，因为网快要破掉了。把鱼放在两个船里面了也很忙，然后勉强把船开回去了也很需要时间。彼得什么时候说的？路加的写法给我们一个印象，的确好像是网一下去，鱼一捕到，彼得就叫耶稣离开。实际上我刚才分析如果对的话，应该是比较后来的，应该已经到了岸边才会有的事。那路加为什么这么快写这个呢？路加希望你我都有彼得的反应，任何的事情发生，我们最好的反应马上是亲近我们的神， 任何的事发生，最好的是马上归荣耀给神。我不是说我们要变得很怪哦，我想如果我是法国人，在世界杯足球赛法国得冠军，就是裁判说哦结束了，我想法国或者说法国的球队把球踢进去的时候，法国人很高兴，哇太高兴太兴奋了，我觉得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你能在球踢进去的时候你跪下来说哦感谢上帝，那也是很好的。我希望我们不管当时立刻的反应是什么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对我们的上帝是敬畏的，是喜悦的，是仰望的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得罪你。我们常常把主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主是我们的心上人。如果你爱主，你信主，圣灵在你身上，你就会这样。弟兄姐妹，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随时随地都想到你恋爱的对象。各位姐妹，你做母亲的时候，你随时随地你都想到你的小 baby。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求主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到我们的上帝。当鱼这么多的时候，彼得的反应是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哎，你说康牧师，彼得的反应跟你讲的不一样。哎，你讲的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反应是希望更亲近我，更亲近主，彼得的反应是主啊你走。不，彼得的意思其实不是让主走，彼得的意思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应该随时有的态度。一方面我们非常想亲近主，一方面我们非常想要跟主保持距离。亲近主没有问题，主很可爱，我们当中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对主有一种渴慕，想要亲近他，因为他是你所爱的。再一次，如果你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那我求圣灵帮助你能懂。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很想跟他在一起嘛，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很想身边就是他嘛，谈恋爱的时候你想要讲话的对象，想要牵手的对象，想要一起吃饭的对象都是他。谈恋爱的时候就希望在一起，我们跟神是随时随地谈恋爱的，随时随地都想跟他在一起，这个应该有这种态度。当然这讲的也要有一点想象的能力了，我们想要跟我们喜欢的东西在一起，天气热得不得了，我想要跟冰淇淋在一起，并不是要冰淇淋放在我的脚上，冰淇淋要放在我的嘴巴里。我很喜欢一幅画，并不是要把那个画放在我嘴巴里，是要把那个画放在我的眼里。我们想跟上帝在一起，你说是把它放在我们眼里，放在我们嘴里，放在我们手上，不是，上帝不是一个东西，那我们怎么跟他在一起？这只有圣灵来帮助我们，神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的良人就是我的上帝，红而且白，超乎万人之上。我们渴慕亲近他，这是很对的。但是同时有一个观念，基督徒需要有，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神是大而可畏的，神非常的可亲可爱，我们跟他甚至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跟他连为一体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神非常的圣洁 Holy， 这个圣洁让我们对他有一种惧怕，这个惧怕是好的，就是觉得我们非常的污秽，非常的不配亲近他。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有没有这种领受过。如果你们男女朋友在谈恋爱，如果你们夫妻彼此之间感情要增进，这一点是需要的。 我刚刚讲的第一点我们都能懂，我们相爱就想相亲近，不管是亲人或者是夫妻或者男朋友女朋友。但是你有没有对你所非常爱的对象有一种尊重呢？如果没有，那我们都需要小心。我自己觉得我对我太太，这也是圣经的吩咐，彼得前书说要尊重我们的妻子。一个女人不是要变成像妓女一样，一个女人有需要非常非常吸引男人的地方，尤其吸引你的丈夫。但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也需要有一种高贵的气质，叫人不敢在你面前随便放肆。这一点各位尤其姐妹们，我觉得现在媒体模特儿明星不给人这个印象，不给人一个我是一个尊贵的女人。我们夫妻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彼此亲爱相爱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圣洁和善良，以至于我们是厌恶那种随便的。上帝是最圣洁的，神有无比的吸引人的光，但是神也有叫人惧怕的光。神的儿女对他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，就像摩西很想亲近上帝，但是上帝也让他亲近，也告诉他说没有人能见得我还活下去。所以彼得这个反应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反应，是一个正确的反应。他在耶稣的面前他看到了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造成的结果我们等一下还会讲。但是现在路加马上有个表达，就是他把耶稣当作跟神非常相似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太圣洁了。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如果是一个台湾商人看到耶稣吩咐下网打鱼就打到这么多鱼，他就会跟耶稣讲，耶稣啊，亲近我，我们签一个合约，开一个海霸王，每天你告诉我在哪里打鱼，我们就可以发财。听耶稣的话打到很多鱼，彼得干嘛说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？因为彼得在这里他的心灵被唤醒，他看到他是一个罪人。事实上他当然亲近了耶稣，他跟随了耶稣，但是我们再一次讲，我们亲近主爱主跟随主的同时，需要有一种我们需要主的宝血洁净，因为我们污秽，我们没有办法亲近上帝。你需要常常看到主的恩典和慈爱吸引你亲近他，也需要看到主的严厉圣洁，我们需要求主赦免。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这句话同时也就是主啊接受我，我是个罪人，两句话我们同时常常对主说。第九节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好，你看第八节和第九节，我说时间第八节可能在后面，但是他要先描述彼得正确的反应。第九节是一个总括符，就是耶稣说下网打鱼，当那个鱼开始非常多的显在网里的时候，这些门徒都吃惊啊，他们都看到一件事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，我想就是那个船上的渔夫，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好多鱼啊。再一次 各位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在每天的事情中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在叫我们兴奋的是世界杯足球赛，或叫我们沮丧的是有一些什么悲哀的事情发生了，或叫我们害怕的是台风要来了。我们在每件事上求圣灵帮助你看到上帝的荣耀，每件事上神都在主宰，每件事都叫我们更加亲近上帝，也更加远离，更加愿意敬畏上帝，敬畏他。不是说鱼不重要，他这里的写法就是彼得先看到耶稣再看到鱼，或者彼得看到耶稣的第一个反应，彼得看到鱼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到耶稣，想到自己。比较没有圣灵光照的人只能看到鱼。这段描述跟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很像，可能有一些关系，也让我很感触。你记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到，也是一个晚上，七个门徒去打鱼，完全没有打到。耶稣在岸上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说没有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哪一边，就会打到很多鱼。”就打到很多鱼了。你知道打到很多鱼的时候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说了一句话：“是主。”如果是一般的渔夫，他不会说是主，他会说是鱼。他看中的是鱼，哎呀，我们打到鱼了，哎呦，这个是那个一斤五十块的鱼，这是一斤一百块的鱼，这是好鱼。我们台湾的商人会说是钱。你看到什么？在你打鱼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打鱼，在你赚钱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赚钱，在你交女朋友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你的女朋友。各位，这都对的，不过还不够对。最对的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看到是主，主在引导，主在做事。当打到鱼的时候，彼得被圣灵光照了，他知道他不配，但他也知道他喜欢，愿意跟随这位耶稣。大家都吃惊，打到这么多鱼，鱼是了不起，得到这么多鱼也了不起，网也很了不起，这么多的鱼网不会破，船也很了不起，这么多的鱼船没有沉。但最重要的是主，主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主叫你在哪里打鱼你就在哪里打鱼。但是重要的不是网，不是鱼，不是在哪里打鱼，也不是我们的船，重要的是你听耶稣的话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以前你要得鱼，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什么叫要得人了？得人如鱼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我们今天不懂得人如鱼。我小的时候唱那个诗歌，耶稣叫我们得人如鱼，得人如鱼，得人如鱼。我们根本没有得过鱼嘛，我根本也没有钓过鱼，没有得过鱼。得人如鱼是什么意思？得鱼是干嘛？要吃鱼的。那么得人就是要吃人咯。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来我们家吃你哦？切你一点肉吃吗？不是，我们要卖你吗？像卖鱼一样吗？也不是。我们要得人如鱼的意思是什么？并不是说我们要得一堆可以吃的东西，只是在说我们生命里面会有，我们的工作是要让人听耶稣的话而归向耶稣。这是最快乐的事情，这是最美好的事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感谢主。各位，你为什么会换工作？原来做老师的不做老师了，去开杂货店了，为什么？各位，你为什么换工作？原来 开杂货店的不开杂货店去开计程车了，你为什么换工作？原来开计程车不开计程车了，去做大厦管理员。我们为什么换工作？我们换工作的理由大概最重要的，没钱赚。我做小吃的，没有人来买。我开计程车，没有人来做。我当推销员，没有人买东西。我们换工作的理由，我们把原来那个工作丢掉，理由是那个工作不理想，不赚钱。彼得在他一生中打到最多鱼的那一天不打鱼了，了不起。如果彼得是在三天三夜或三年都没打到一条鱼啊，不打了，要去跟随耶稣了也好了，但是那不够好。这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，他听耶稣的话打到最多的鱼，他不打鱼了。重点是要听耶稣的话，重点是要信靠耶稣。他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。我们跟从耶稣，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并不是照字面说。各位，你今天要跟从耶稣，并不需要撇下你的工作。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大一结束了以后，我就想不念大学了。我就想去念神学院了。我跟我的父母也讲的理由都很动听啊，世上这么多世上的灵魂，这么多事情，教会这么多工作要做，我实在不想再念书了，就好好的去念神学传道吧。各位，其实我不是想去传道，我是因为念书被当掉太多了，不想念书了。我不能说你谈恋爱失败很痛苦去做宣教士不可以啊。我不是说神有的时候不是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，然后让我们非去传道不可，神有这样的情形。不过不管你的状况是什么，可能有个很好的状况，就是你像彼得一样，你赚了非常的多，你教书教得非常好，你开计程车生意非常好，你卖小吃卖得很好，你开杂货店也生意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但是你越做得好，越愿意把这些看成粪土来荣耀上帝。我不是说你要改变你的工作，我不是说你要辞去你的工作，我也不是说你要到教会里来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是义工。教会和基督徒很多时候都喜欢一种人，就是在世界上工作很成功，赚了很多钱，然后到教会来说我愿意做义工服侍，我不拿教会的钱，但我愿意服侍，这最好了，还倒贴啊。对，各位，我不能说这一定是最好或最不好，我要说的还是一件事，最重要的是你看到耶稣是至宝。圣经上讲，我看万事如粪土，把耶稣基督当至宝，并不是真的把万事当作粪土。我不能把我太太当作粪土，我不能把我儿子当作粪土，但是我的确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，只好用这个来形容了。任何的东西，包括我太太，包括我的儿子，包括我的学问知识，跟上帝比那是不能比的，那是没有可以比的价值。上帝是无限的高，更重要的，人间的任何东西，包括我太太，包括我儿女，包括我的学问，如果有任何一点的美好，都是来自上帝。所以我们把上帝当作至宝，我把万事当粪土，其实万事都是上帝造的，也很宝贵，只是如果跟上帝比，没有别的可以形容的，就只好用粪土来形容。如果用动词，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必须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 我们中文圣经不敢这样翻，我们中文圣经只敢翻到我这里来，要爱我胜过，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生命、妻子、儿女等等。其实原文就是恨。当然我们连仇敌都要爱，怎么能恨人呢？但是我们的确对上帝信靠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什么都可以摆下，我们什么也都愿意摆下。你恨人最恨能恨到什么地步？最恨就是把他杀掉了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。神不是要父亲杀儿子，神不是要做什么很荒唐的举动，刚好相反，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上，在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主的事上，在我们看万事如粪土的这些句子上，重点都不是杀，都不是牺牲，都不是把别的东西看成粪土，重点是把上帝看成至宝。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看到他多么的宝贝，愿他在你生活中让你鱼打到很多或打到很少，使你知道鱼多鱼少都在神的手里，我们信靠主最重要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保守我们，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眼睛被打开，看到你要我们看到的，让我们看到主的宝贵、主的伟大、主的慈爱，让我们在看到你最宝贵、最伟大、唯一宝贵、唯一伟大的情形下，我们看万事、看妻子、看儿女、看丈夫、看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看得很恰当，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，你是爱我们的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